大家好，我是陪我 APP 创始人孙雨晨，我想邀你一起与我踏上财富自由革命之路，我在财富自由的另一边等着你。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讲就是，其实刚才这个第一个问题里面也讲了，就是老百姓非常倾向于单变量，考单一啊，只有一个价值，单一价值，否则让我感觉老百姓那个大脑有点像那种，有点像个老鼠，太小了，你知道吗？它无法承受多变量。有点像，举个很搞笑的例子，就是我们经常的小学生会给老师举手说，说二元一次方程太难了，我只解得出一元一次，是吧？三元一次方程也太难了，你怎么有 XYZ 呢，是吧？一个 X 都撼动不住，我们 XYZ 都跑出来了，是不是啊？还有 F， 还有 ABC， 一下老百姓就乱套了。这个我们平常大家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举个例子，老百姓无论去解释别人的成功和失败，也非常喜欢使用简单叙事，我感觉这也是智商不够导致的，理解不了复杂叙事，而往往也用最阴暗的那个简单叙事去解决。举个例子，女明星牛逼，那肯定是因为跟导演上床了，导演来评价谁是否当主角，在老百姓就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是否和他上床。哎，但是我有点问题啊，我想问老百姓，就是那要都上了呢，你是哪个评判标准？下一个评判标准是什么？比如说有以前有个记者叫何涛，写过一本关于孙雨晨的传记，里面有个叫孙雨晨成绩好，因为我在历史系一直第一，孙雨晨成绩好是因为跟老师关系好，就他解释模型，跟老师关系好等于成绩高。比如说也有人现在解释孙雨晨的，比如说孙雨晨公司开的好有钱是因为会吹牛，那就吹牛等于公司好有钱。还有人，很多人解释马云成功，说马云成功是因为运气太好，运气好等于成功。我隔壁的那个张三经商成功是因为给他单位领导送了礼，送礼等于成功。李四牛逼是因为会拍虚溜马，会拍人马屁，拍人马屁等于成功。王思聪牛逼是因为老爸太屌，老爸太屌等于牛逼。哎，但是好玩了，即便好，我们退一万步，我们就按老百姓的思维来，我们就你说都是对的，那你就按他的做呗。我觉得最后老百姓很悲催的是发现，跟导演上了床也没成主角，跟导演跟领导送了礼也没有成功啊，和老师关系好也没什么卵用啊。然后最后老百姓回来会，老百姓回来了他就没成功，老百姓会骂说他妈的收钱不办事，是吧？老师怎么不讲人情呢？我跟你关系那么好，你怎么不给我高分呢？啊，这个导演我都跟你上了床了，怎么不给我主角呢？这个我运气都这么好了，怎么还没成功？这奇怪了。哎，很逗。这时候也是，回到我们一万句，回到我们之前讲的那个问题，就是真理不能说服对手，但是现实会。就是任何一个以单变量方式去理解世界的人，当他用单变量这套思路去指导他行为的时候，你只能失败，哥们儿，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个单变量社会啊，这是个事实，不是观点，甚至我要讲这个不是个观点，甚至这就是个事实，这个社会不是个单变量社会。所以呢，即便你刚才说的最阴暗的那个也是对的，但是这个东西很可能占对方成功的因素只占 1% 甚至1000%， 2%， 5% 最多了。那这个人他成功无论也好，达到你刚才那个目的也好，还有 95% 的因素呢。那这 95% 是啥呢？你有没有去仔细想过呢？难道就不能因为有一个因素是，比如说女明星当主角是因为人家演技好，长得漂亮，水平牛逼，跟整个剧组关系，人情商高，处得好，前面已经有优秀的作品，成熟的作品，以及他符合导演的角色塑造，怎么不往这方面想呢？而且往往这方面占了 95% 甚至是 100% 的因素。其实以我自己啊个人的，其实我因为现在也其实认识挺多演员的，以我自己的情况来看，不光演员，商人，混得好的员工，绝大多数人基本100%都是清白成功的。大家通常意义上认为的那种阴暗方式的成功，基本这个阴暗方式这个因素对他的成功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也可能是个很残酷的事实啊，可能很多人接受不了。说那岂不是说我不成功就是我无能吗？我接受不了这个，这个解释模型，因为我先不成功，我接受不了。但这也不是，哥们儿，我要劝一劝你，因为你越快接受你成功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你三观不对，是你无能。你越快去学习一个正确的三观，越快承认自己的无能。那你就越快致富，越快踏上成功的道路啊！就为了你自己好，其实也应该这么做。所以呢，其实刚才讲了这么多，核心来说，穷人和所谓的老百姓思维呢，他会表面上打着公平的旗号，实质上是为了自己自信的低下，所以他要求砍掉其他所有的竞争维度，本质其实就是自己不行嘛。但是不，他要砍掉其他所有竞争维度。但是有时候甚至砍掉所有竞争维度，他都无法在这个竞争中获得优势。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明白有一点：整个社会是多变量的，竞争维度是多变量的。所以，那你说我们走向成功，一条重要的，那你说与穷人思维和这，那精英思维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承认多变量，承认多维竞争，承认变化的速度。知道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多维竞争的唯一竞争优势是创新，是要适应系统的变化。就包括教育问题本身，比如说老百姓，比如说老百姓和穷人啊，最关心几大问题，比如说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医疗问题、什么社保问题，这不就老百姓所谓的我们通常讲老百姓和穷人最关心的问题吗？举一个例子，教育问题，对于教育问题看法本身也是个老百姓思维。老百姓想什么呢？老百姓永远想一招鲜吃遍天，不想创新，不想变，所以老百姓就是想指望读了书就能改变命运。就我只要在大学读4年，这个国家和社会就应该给我一份高薪工作，我永远都不用读书了，我就靠这4年，永远你给我月薪开10万块钱，我也不管工作是啥，你要为我这个教育这4年买单，就是指望读了书就能改变命运，指望教育这一件事能解决所有问题，这甚至包括买房也是这样。老百姓，比如说很多男性啊，举个例子，他经常将自己找不到异性配偶的原因倾向于自己没房子。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会有时候不是这样的。就我自己来交往，很多女生不看房子啊，真是不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而是绝大多数男性无法接受一个找老婆或者找异性伴侣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个复杂维度的竞争问题。他很喜欢把这个东西给泛化，变成没房子。就包括一个人在社会上能不能出人头地，能不能混得好，能不能实现温饱，是个复杂问题。老百姓和穷人思维非常容易把它归结为是教育问题，甚至是就我读了4年书，你们所有人都应该为我买单。其实任何一个无论创业公司的老板还是一个正常人，我觉得啊，就包括你走向社会一个正常人，你也知道，你会不会为别人付价值的核心原因是别人是否为你提供价值嘛？是这道理吧？就比如说，一个老板决定是否雇佣一个雇员，核心原因是因为这个雇员能不能给公司带来良好的收益，绝对不会因为这雇员在大学里读了4年书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将心比心想想吧，哥们儿，如果一个人在大街上突然拽住你说："我在大学读了4年，快给我5000块钱"，你第一反应是不是这人有病？但恰恰绝大多数穷人和老百姓就是这样要求国家和要求社会啊。他说："我好，大学毕业4年找不着工作，社会要负责。"社会害了我，或者说我没找到工作，是因为没读这4年。还有人说，对，就没读大学的人啊，就最后会赖社会，说是我没读这4年，所以社会要为我解决。其实大家也知道，在社会上能不能养活自己，这是个复杂竞争，主要体现于你为他人提供的价值，跟你读没读这4年都不搭任何界，都不搭任何界。现在中国社会除了考公务员可能还要求学历之外，私营企业本身就没人要求学历，唯一要求学历的那些企业，是因为报名的人太多了，他必须设两个门槛去筛选人，结果高考是唯一是一个至少是个自控力筛选，他觉得这个筛选成本较低，所以被迫用了这个筛选。其实你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比如说就以陪我 APP 为例，我们来筛选选拔员工的核心主要看两点。第一，你具不具备我们这个岗位所需求的专业知识； 而这一点大家知道是，其实学校都不培养的，我们没有见到一家学校培养我们培我 APP 要求的专业知识。其一，其二，我们看你对移动互联网的理解，而这个学校也都是不教的。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甚至包括教育问题，老百姓也是一种典型老百姓思维。所以我觉得大家尽快摆脱这种穷人思维和老百姓思维，承认多变量和复杂竞争。啊，承认一个社会中的因果关系永远是复杂因果关系，对你提升自己的人生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我刚才已经重申过了，最后再重申一遍，我不允许任何人断章取义，认为我这档节目是在煽动所谓阶层对立，讲有富人和穷人，有老百姓和精英，老百姓穷人思维和精英富人思维是对立的，没有。因为如果这样，我首先这样说只是为了代表，为于便于大家理解啊。其实这个是一个付费课程，可能我录完这一期，大家听完之后，我可能会改。比如说这种老百姓所谓穷人思维，我再改个没那么刺激人的名字，叫所谓单变量思维。但是其实大家，因为我的听众都是付费读者，我相信大家不会歪曲我的想法。我的想法实际上是说，这个是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别，跟这个人所谓在社会中地位是不是老百姓，是不是精英，是不是富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并不是说你没钱，实际上没钱或者长相猥琐，不是不是，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觉得这就是三观问题，所以只要你是三观思维方式改变了，你是富人思维是富人的三观，那么你就是富人，就是精英，所以呢与实际状况不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人人都是精英，人人都是富人，只要你拥有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就跟我们节目最早的初衷是人人都能实现财富自由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加的这一课。